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2月30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内容，第一个，解放军台海实弹演习火箭炮啊，习近平露怯了啊。第二个是印度经济上升到全球第四，第三个是韩国总统一月访华。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2月30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NHK 报道，日本那霸海上保安本部12月30号通报，中国四艘海警船凌晨进入钓鱼岛海域。截止12月30号，中国海警船在2025年出现在钓鱼岛海域的天数356天，超过了去年的355天，刷新了历史记录。那一年就只有365天，基本上这个中国海警船每天差不多每天都来啊，那么就十天时间啊。那么2025年3月21号到24号，中国海警船在钓鱼岛海域连续逗留了92个小时啊，创下了单次逗留时间最长的一次啊。那么那霸海上保安本部说，围绕着钓鱼岛的局势日益严峻，不可掉以轻心，日本将全力以赴做好领海的警备，持续采取冷静而坚决的应对措施啊，这是第一。第二，中央社报道，持续报道南京博物院江南春风波的亚洲周刊微博账号12月30号被禁言啊。亚洲周刊是香港的一个刊物啊，香港媒体啊，当然也被基本上被中共收购了。那么他在微博上有20万粉丝啊，亚洲周刊的微信微博内容全部被清空，也不是清空，就是不可见啊。那么账号显示，因为违反法律法规，该用户目前处于禁言状态。亚洲周刊在这次江南春风波当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江南春的捐献者庞来臣的曾孙女庞淑令一直通过亚洲周刊发声啊，他指南京博物院拍卖庞来臣的捐赠品，庞淑令还表达了对中国官方媒体的不信任，他说新华社12月19号的稿件没有采访过他，新华社报道的内容事实既不公正也不客观啊，说得很对啊。另外，亚洲周刊12月27号发文，题目是徐湖平的父亲究竟是谁？文章指出，南京博物院前院长徐湖平的父亲官至副厅长，他的战友遍布江苏省，文章很快被删掉，并标记为不良信息。在亚洲周刊账号被封的前一天，亚洲周刊已经删除了南京博物院的内容，但是仍然没有逃出被禁言的这个局面啊，这是第二。第三，新华社报道，中纪委12月30号通报，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张世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调查。那么至此，2025年落马的中管干部啊，中央管理的干部达到65人，刷新历史记录啊。那么去年有58名中管干部落马，打破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纪录，今年继续打破去年的纪录啊。那么中管干部指的是中组部管理的干部，你基本上是副部以上的官员。说明什么？说明两点。第一，中共的腐败无以复加，这是第一个。第二，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异常激烈啊。这65名落马的中管干部还不包括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这一批军队的高级将领，所以今年落马的中管干部当中，好几位正部级官员，比如说西藏的主席齐扎拉，那么湖北省的书记蒋超良，山西省的省长金湘军，广西的主席蓝天丽，宁夏的主席刘慧，内蒙古的主席王丽霞，中国证监会的主席易会满啊，这是第三、第四。那么中国再次爆发外卖员抗议事件啊，抖音视频显示，四川省自贡市12月29号晚上，这个外卖员 这个骑手，外卖骑手抗议事件，100多名外卖骑手聚集在自贡市中心的华商国际城抗议商场禁止外卖员骑电动车送餐。外卖员说，如果步行进华商国际城取餐，肯定会超时，也会被扣钱。那么外卖骑手堵塞了商场的附近道路，还拆除了商场设置的围栏。一个星期前的12月22号，湖南长沙河南普利小区也爆发了外卖员的抗议事件，也是不让他进去骑车去送餐。那么中国集体抗争的事件，专门记录集体抗争事件的这个网站叫昨天啊，昨天指出，近年来外卖平台通过算法把配送时间压缩到了极致，外卖骑手因为没有工余，所以没办法，没有工会，没办法和平台对抗。那么对于外卖员这个饱受压迫的群体来说，任何平台以外的阻力，无论是物业封路还是商家的侮辱，都很容易成为爆发这个怒火爆发的一个出口啊。这是另外昨天发布消息说，深圳市福田区的交警12月29号通知美团外卖员去参加交通教育培训，结果呢，这些外卖员跑到培训地点，发现交警在现场没有干别的，就弄了一个秤啊，去称他的这个电瓶车，给他电瓶车称重，结果是每名外卖员都说他的电瓶车超重，罚了2000块。对中国政府，深圳市政府以前还不错呢，深圳的吏治以前非常好，现在已经变成这样，为啥？习近平派他的马仔，那些饭桶跑到深圳去，深圳就变成这个样子啊。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一个市委书记，他怎么样把这个城市给糟蹋掉，不用很长时间，他把所有的官员全换一遍就差不多了啊。第五， CNN 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12月上旬对委内瑞拉一个偏远的码头发动了无人机攻击，摧毁了码头的设施和船只。袭击的时候现场没有人，所以没有人员伤亡。美国方面认为这个码头被委内瑞拉的黑帮叫阿拉瓜火车用来存放毒品，并且把毒品装船运往其他国家。这是美军第一次直接打击委内瑞拉境内的目标。那么评论人士指出，美国情报机构在其他国家领土发动攻击接近于宣战，这明显是存在这个国际法的争议。美国之前空袭委内瑞拉附近海域的船只，9月以来美国对31艘所谓的毒品走私船只发动空袭，造成了100多人死亡。消息人士透露，这次行动被视为象征性的打击，因为从根本上切断走私网络并不现实。美国总统川普12月29号先发布了这个消息，他对记者说，他说美国打击了委内瑞拉一个装船的区域，现场发生了大爆炸。这个继续演啊。那么这是第五、第六，中国外交部12月30号宣布，韩国总统李在明将会在明年1月4号到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2019年以来韩国总统第一次访问中国。此外，韩联社报道，李在明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会在1月13号到14号在日本奈良会晤，也就是说李在明访问中国之后马上就会访问日本。那么李在明是明年第一次出访就是中国。那么韩国总统府发表声明说，李在明访问中国的重点是供应链和地缘政治，李在明希望在巩固韩美同盟的同时稳定并修复对华关系，李在明希望向中国示好，让中国少给他惹麻烦，也不是给他惹麻烦，就少给他压力。但是李在明基本上这个策略 尽人事吧。因为韩国夹在美国跟中国之间，他能两个都取悦吗？非常困难，非常。当中美之间他的冲突很激烈的话，韩国没有选择，他只能跟美国在一起，因为他的安全保障是美国提供的。所以本质上来说，美国、日本、韩国是一个阵营，中国是另外一个阵营。那么1月4号到5号，李在明去北京访问，和习近平举行会谈。1月6号到7号，李在明在上海访问，参观这个上海大韩民国上海临时政府的旧址，纪念大韩民国上海临时政府的成立100周年。他去中国是以这个为理由。那么随同李在明访问中国的有200多家韩国企业的负责人，包括三星会长李在镕、SK 会长崔泰源、现代的会长郑义轩、LG 的会长具光墨等等。这是第六、第七。共同社报道，东京股市12月30号迎来2025年最后一个交易日，日经指数收盘是50339点，比去年涨了10000点。年度涨幅 26%， 这是日经指数第一次一年之内涨了10000点，非常厉害。那么今年一月日经指数在40000点左右，四月受川普对等关税影响，日经指数跌到了今年的低点31136点。那么七月日美达成关税协议，日经指数止跌回升，十月高市早苗就任首相，然后他倡导积极的财政政策，日经指数水涨船高啊。那么欧洲资产管理机构 DWS 分析指出，日经指数2025年上涨 26%， 原有三个：第一， AI 投资热潮；二，日元贬值，日本企业盈利很好；第三是高市早苗行情啊。这是第七、第八。法新社报道，印度政府12月30号发布经济回顾报告，指出日本印度2025年的 GDP 规模是 4.18 万亿美元，超过了日本，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报告预测到2030年之前，印度的 GDP 规模将会达到 7.3 万亿美元，将会取代德国，跻身成为第三大经济体，美国、中国、印度啊。那么今年7月1号到9月30号，印度的 GDP 同比增长 8.2%， 那么比上个季度 7.8% 要高，创6个季度来的新高。印度政府的报告指出，印度今年的经济表现得益于内需的韧性和一系列的结构性改革，包括推进生产激励计划、基础设施投资和数字化支付体系。新加坡商业时报指出，虽然印度的 GDP 超过了日本，但是印度在2024年的人均 GDP 不到2700美元，而日本超过32000美元，两国差距10倍以上啊。这是第八、第九。彭博社报道，泰国观光局12月30号公布的数字显示，截止12月28号2025年到泰国旅游的外国游客人数3260万，同比下跌 7%， 不过整体规模维持在3000万以上的高位。在外国游客当中，中国游客下跌的最多，跌幅达到 20% 到 30%， 是影响外国游客总数的关键。那么今年年初，中国演员王星在泰国被绑架，然后被卖到了缅甸电诈园区，这件事情在中国社交媒体上持续发酵，使得中国游客开始减少。那么中国游客放弃泰国，转向印尼、越南等国家。那么12月，泰国军队对柬埔寨边境的6个电诈园区进行了空袭和炮击。那么泰国对电诈园区的坚决打击，有利于泰国明年的旅游业的恢复。这是第九、第十。澳大利亚 SBS 电视台报道，全球著名的这个悉尼跨年烟花秀 将会在12月31号在悉尼大桥举行。不过在邦迪海滩恐袭事件之后，庆祝活动有所不同。活动期间会举行一分钟默哀，表达对犹太社区的声援。澳大利亚将会部署规模庞大的安保力量，包括携带枪支、全部武装的警察。悉尼市政府预计将会有110万名观众在悉尼市48个地点观看烟花秀，全球有 4.25 亿人通过电视和网络收看。不过原定在邦迪海滩举行的新年活动就取消了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今天播的有点快啊，有点急了啊。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啊。解放军实弹演习火箭炮，习近平露怯了啊。那么解放军围台军演进入第二天啊，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报道说，12月30号上午8点，东部战区空军歼击机、干扰机、预警机、轰炸机从东部沿海多个机场挂弹起飞，然后编队赴台岛南北两端相关海空域展开演练。那么挂载实弹的空 6K 战机编队远程奔袭，在歼16等战机的掩护下迅速建立打击阵位，模拟发射多枚精确制导弹药，对台岛内部多个重要目标实施打击。这是虚拟，这个模拟啊，这没真打。下午两栖估计舰、海南舰编队协同东部战区驱护舰、无人机等兵力开展立体投送、精兵破袭、夺控要港等科目的演练。他在台湾的东部海域啊，就是战机是一南一北啊，东部是两栖攻击舰啊。那么29号在东南沿海已经完成战斗部署的火箭军导弹发射车保持战斗状态啊，这有点扯啊，这根本就在驻地发射。凌晨时分，东部战区陆军某部远香火远程箱型火箭炮啊，叫远香火分队接令紧急出动啊，多台远程箱式火箭炮发射数十枚啊，没有数十枚，总共才20多枚，数十枚火箭弹呼啸而出，对台岛北部预定海域进行了火力打击。那么中午12点，另外一支远香火分队开始火力打击任务，大量制导火箭弹呼啸而出，直扑目标海域的预定靶区，精准覆盖了目标区域。然后东部战区的新闻发言人李希表示，12月30日13点，东部战区陆军部队协同海军、空军、火箭军等兵力对台岛南部相关海域实施远程联合火力突击啊，并组织实弹射击，取得了预期结效果，取得了预期效果。结果评论区有2508条评论，全线冲塔啊！这个网友纷纷询问，达到什么效果？你预期效果是什么效果？然后呢，还有网友说，台湾基本统一，大家知道这什么梗吗？基本梗就是火箭发射，火箭发射失败了，它叫基本成功啊，发射上去基本成功的火，台湾基本统一，龙王已投降，可以捡鱼虾了，意思就是炸鱼啊，讲他们去炸鱼了啊。另一方面，台湾国防部12月30号下午举行记者会啊，国防部情报次长谢日升中将指出，解放军东部战区30号上午8点到下午6点开设了7个演训区域啊，实施实弹射击啊。解放军第一波火箭发射是在上午9点从福建省平潭发射了17枚 多管火箭，弹落点在基隆的东北70海里。解放军第二波火箭发射从泉州的实施发射10枚，一个是17枚，一个是10枚，就没有几十枚啊，这个中央电视台是夸大其词。弹落点在距离台湾西南方50海里处。谢医生指出，这次解放军实弹射击弹落点比较靠近台湾，火箭落在25海里以内，但是没有到12海里以内，火箭弹也没有飞越台湾本岛。截止下午3点，国军侦获解放军战机71架次，其中35架次超过台海中线，军舰13艘，公务船15艘，其中包括11艘海警船。另外有解放军两栖攻击舰编队维持在西太平洋区域活动。谢医生表示，解放军军演影响国际航班941架次，商船和渔船作业也受到干扰。台湾海巡署副署长谢庆清表示，海巡署全程掌握共军27枚火箭弹的动态，目前海上船舶人员全部安全。环球时报12月29日报道说，中国海警出动多艘舰船扼守台湾北部、西南以及台湾以东三个方向的海上通道，抵近封锁基隆、台南、高雄、花莲四个方向的港口码头。台湾海巡署指出，这是不折不扣的假消息。台湾海巡全程紧盯中国海警船的动态，确保海警船无法骚扰台湾内外航行的船舶，对于违法进入台湾水域的海警船采取1:1的方式并行监控，强势驱离。海巡署强调，台湾海域只有海巡拥有执法权，绝不允许中国海警僭越。这是一个。另外台湾网友大家记得吗？约瑟温约瑟温锁定了发动第二波火箭炮攻击的解放军部队。这个部队呢是第73集团军炮兵旅73146部队的五营二连。第五营第二连。那么五营二连是12月30日13点，就中午1点，从泉州市石狮市新沙堤村的营区出发，通过这个沿海大道机动进入这个滩岸阵地，就开到海边，他从他的营区开到海边，对台湾南部外海实施实弹射击。那么五营二连12月29日在同一地点进行过相同的操演。解放军的机密只针对中国老百姓，对所有的外部的专业团队，解放军就像透明的一样啊。当约瑟很厉害啊，约瑟很厉害。那我们来介绍一下解放军这次发射的191远程相似火箭炮，那叫远相火，他们叫远相火，叫远程相似火箭炮。这种191这个远程相似火箭炮，在配备不同的火箭弹的情况下，它的射程从60公里可以增加到300公里。那么今年93阅兵展示191远程相似火箭炮，它装载的是8枚370毫米火箭弹和2枚750毫米的短程导弹。那解放军的远程火箭炮通常是以炮营的形式编组啊，那么一个炮营呢有12辆发射车、12辆装填车，还有指挥车、气象调查车和其他的服务保证车辆。那么对比一下，2022年8月，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解放军当时就举行环台军演啊，东部战区当时3个小时之内发射了11枚常规导弹。那常规导弹这主要是两种系列，一个是东风15系列，还有一个是东风16系列短程弹道导弹，分别从大陆沿海的多个方向射向 台湾的北部、东部、南部。那么这次导弹发射第一次穿越台湾本岛上空，而且是近距离锁台演习。但是呢，11枚导弹有5枚落入了日本专属经济区，成为这次导弹发射演习的一个败笔。那么今年台湾国防部相当积极，他在12月30号公布了一个视频文宣，标题叫镇定以对，从容自若。视频显示台湾空军 F-16 战机和海军军舰在第一线和解放军对峙的实况。在这段视频当中最受瞩目的是什么呢？ F-16 战机。F-16 战机拍的这个视频啊，画面显示国军有一架 F-16 战机通过它的狙击手夹舱在空中远距离就锁定了一架这个歼16战机。在这个黑白的红外线热成像画面当中，解放军的战机被套进了一个十字瞄准线内，画面清晰稳定。那么也就是说，这还有一个视频是F-16 战机监控解放军加油机，叫运油20空中加油机的一个画面，那么显示国军战机在空对空对峙中它保持非常明显的战术优势啊。另外视频还收录了海军多艘舰艇在海上近距离监控解放军军舰的画面啊，画面中可以清晰可以见到马公军舰啊近距离监控海警船的1301号、成功军舰、汾阳军舰、西宁军舰分别监控解放军的呼和浩特舰、马鞍山舰和龙虎山舰。另外台湾国防部还发布了一系列高清的照片，展现国军战机和解放军战机在对峙中的战术优势。那么 BBC 报道说，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钟之东指出，归根结底解放军的军事演习属于灰色冲突的运用，灰色冲突的运用，它的本质上是用来施加压力，并且搞大规模的外宣。那么这次解放军在外宣方面的投入大幅的上升，而且东部战区的角色明显的提升啊，所以钟之东认为，比以往来说，这次演习范围就更加逼近台湾的领海和领空，尤其是台湾的南部屏东半岛的南端，它的操演区已经压迫到了12海里的边缘，这明显是一种压力测试和挑衅，同时也想把金马鹏列岛纳入这个威胁的范围之内，它是模拟全面封锁的情境，进一步的挤压台湾的战略空间啊。那我的评价，第一，解放军实弹演习变成了火箭炮啊，火箭炮这是明显的降级。为什么这么说？从1995年开始到现在，解放军针对台湾的军事演习，只要是实弹演习都是导弹，这是第一次用火箭炮，所以它是明火箭炮怎么跟导弹比，那是不能够比的啊，那差的不是一个级别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降级，而且不仅仅是降级，而且是要降到让大家都看得见。为什么？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解放军忌惮美国第七舰队的两个航母打击群，现在这两个航母打击群就在日本周边活动，就基本上解放军的演习就在这两个航母打击群的眼鼻子底下进行，那叫虎视眈眈，这美军虎视眈眈的盯着解放军搞所谓的军演，这是个非常讽刺的画面。这解放军对台湾耀武扬威，舞刀弄剑，但是他背后是更强大的美军，随时准备拍死他。所以这个局呢，大家都知道， 所以习近平演习近平的，台湾干台湾的，美军就站在旁边冷眼旁观，所以呢，导弹就换成了火箭炮。为啥？解放军怕美国误判啊，误会啊，千万别误会啊！我这拿的是扁担，不是冲啊。这是第一，第二，导弹会不会再射偏呢？如果导弹的话，2022年11个导弹射偏了5个，啊，解放军的导弹可靠吗？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解放军有没有改进我也不知道，但是习近平能不能赌吧，万一再射偏，万一这次再射到日本的专属经济区，上次他们解放军画这个叫什么禁航区，上次画了5个禁航区，其中有一个禁航区跟日本专属经济区是重叠的，这是为什么会射到日本专属经济区的原因啊？那你画图都能画错，这个参谋部有点问题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那你还不排除他是真打偏了。那如果这一次再打偏，如果你射导弹再打偏再射偏，这就不是丢脸的问题。他产的政治影响是啥？这意味着习近平的五统大业就别提了，提啥？你的导弹都会打偏，你还提什么武统台湾？如果不能提武统台湾的话，你连任也别提了。所以保险起见，打火箭炮吧。我不知道是不是真是假，但我是觉得是有这种可能性的。对习近平来说，他的政治前途怎么能交给导弹？不过老实讲呢，原来射导弹，现在改射火箭炮，这个安排叫什么？叫漏怯啊！那我看有人说是雷声大雨点小，但我觉得雷声大雨点小，解放军演习基本上每次都是雷声大雨点小，中间还能贪点钱，我觉得这是漏怯，因为他知道，他很清楚，他如果这次发射火箭炮，外界知道他在降级，所以他真是漏怯啊！所以我们之前预判是解放军这次军演虚张声势，基本上就是这样。啊，原因很简单，习近平听得进去的语言就是战机的轰鸣啊，国军 F-16 战机 F-16V 可以毫无声息的雷达锁定解放军的战机，那你想一下，美国 F-35。那打解放军的战机还不是射火机大赛似的啊？解放军的武器不行，训练也不行，靠什么？靠士兵拼命来搏对方退让。解放军靠的是这个，对方不想跟你冲突，你是个大国，那我就不冲突，我就退让了。但如果对方不退，他自己就要找台阶下，否则他就是惨败啊！为啥？实力不行。自由时报引述台湾国安官员报道说，台湾国防部上个星期就研判解放军在12月29号前后会展开演习，所以台湾军方实际上已经预先做好了应对，而且这次台湾一点都不客气，新到的埃布拉姆坦克开上路啊！这个国防部长顾立雄说，如果我们的飞机警报响了就被锁定了，这就是对方意图要进行攻击，在这种情况下国军可以合法的行使自卫权，如果敌机猝然发动攻击，各个部队不用等命令，直接执行作战任务。所以呢，其实你可以看到这次解放军的军演基本上没有办法实现他的政治目的。问题来了，既然是这样，为什么还要军演？这个蛮有意思的啊。因为你想一下，你如果你做的方案是个发射火箭炮的方案，习近平拿着手里一看，他肯定知道外界会有什么反应。 他还这么干。其实我们的标题是习近平露怯，习近平露怯这个标题，习近平看了肯定不高兴不舒服。我当然他不会看得到，但是会有人告诉他呀。那为什么既然是这样，为什么还要军演？我认为跟习近平的处境是有关系的。你想一下，从去年到今年，习近平提拔的33个上将，还有其他的中将少将，那的全军覆没。我们之前判断习近平失去对军队的控制，这个结论基本上是可以肯定的。在这种情况下，军演变成了什么？为什么习近平还要坚持搞军演？军演就是习近平的一个工具，或者叫一种杠杆。反正习近平他控制不了军队，他就不能让解放军闲着。因为一旦解放军稳定下来，局势稳定下来，这就意味着习近平将永远的失去了军队，那他受不了。所以你可以看，习近平会让解放军做很多事情，虽然他控制不了军队，但他基本盘还在建制上，他还是国家军委主席，军队还是要听他的。所以习近平他就让他忙活，你有纰漏，那我可以找点麻烦。这就是当前习近平跟军队的关系。所以火箭炮，改打火箭炮未必是习近平的主意啊，未必是习近平的主意啊。那第三个问题是什么时候结束呢？啊，仗打成这样，演成这样，其实是有点难看，因为在此之前，解放军在台海军演没有碰到过现在的局面。第一个，前面是台湾那边不客气，都是盯死，全部盯死，这是一方面。台湾现在有底气，而且很有自信心啊，所以台湾那边很有底气，很有自信心的顶在前面，后面有美军两个航母打击群，这个局面以前没有过，所以以前没有碰到，以前解放军军演气很足很壮啊，但你现在这个情况就不一样，所以仗打成这样的确有点难看，收兵吧又不甘心，继续往下打嘛好像也没啥油水，所以呢他是宣布了7个限制飞行航区的结束，也就是说实弹演习是结束了，但是东部战区没有宣布结束演习结束，这是一块，所以我们还继续看，我们还要继续的跟进啊。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日本是怎么想，日本怎么看这个问题啊？日本产经新闻有篇报道，他说呢，说日本防卫省内部人士啊认为，中国这次行动相对比较克制，那是因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个月在国会答询时候讲到台湾有事，结果中日关系非常紧张，所以这次呢中国方面有比较克制，是因为中国刻意要避免让形势再继续恶化啊。那么另外呢，解放军在划台湾周边划5处这个禁飞区、警报区的区域的时候，这次没有和日本专属经济区重叠。他上次也是不想重叠，上次重叠是因为参谋作战计划水平有限啊，所以重叠了，没有留意到啊。你以为他是故意的？不是故意的，就是水平不行，这个参谋水平不行。那么这次呢，上次出了问题，而且把这个弹打到那个日本专属经济区了，肯定上面会骂，那这次小心一点，所以就没有重叠啊。那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日经新闻还说日本政府内部警戒气氛明显上升， 那防卫省的官员说，军事行动的目的比较容易看出来，但是中国的政治意图并不明朗，他们研判中国可能是刻意避免刺激日本，所以他就改为什么呢？改为这个火箭弹、火箭炮。那么而且他们觉得呢，中国可能是担心上次大家记得吗，战机上次解放军战机雷达照射雷达锁定那个日本战机的事件，日本反应很强烈，所以这次呢所以这次就表现的比较克制啊，说是如果继续僵持双方对本身没有好处，我认为日本是误判啊。中国一点都不担心日本，当然这也是误判啊，中国只担心美国，中国只担心美军，解放军只害怕美军，他觉得他世界第二啊，所以呢他没有这么想，我认为他没这么想。日本政府应该是在误判啊，我觉得他们连想都没想到过日本。当然他这么想也是误判啊，对解放军来说影响更大的是日本啊。为啥？美军跑了跑去，日本不跑，日本就在家门口，那不一样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Frankie, 谢谢。Gina 王谢谢。观点搞这么大，又是突袭又是恐吓，结果用导弹模拟，这是传说中的精神胜利法吗？而且你想一下，这次画的五个片区，就是它就是实弹射击的目标区非常大，结果谁知道，结果只是打了两个区，一个是东北，一个是西南，画了五块区域，实际上实弹射击只射了两个区域，他就是要折腾你啊。观点火箭弹算是成本最低一个选择，没有用导弹那是太贵了。台湾有个测算我忘记了是怎么说的，每年解放军用在军事演习方面的哦，看一下，我就念给大家听啊。2023年，解放军在西太平洋演习的费用1100亿，占国防预算的7%，仅仅是西太平洋其实就是整个的沿海地区了啊，沿海地区啊，所以他有钱。他有钱跟钱没关系，你就没见过解放军用钱那是什么情况？解放军在餐厅里用钱，解放军在包厢里用钱，那绝对是，这个 KTV 里面最豪的豪客就解放军，没有别人。他怕这钱。观点：东海龙宫已经摧毁。中共已经统一海底 ，OK。观点：能从 PPT 到实弹，这就是胜利，又赢了啊，赢麻了啊。观点：所谓的没那屁股，就别吃那泻药。话说的多冲啊，随时由训转战，结果导弹都用不起。无论是没钱还是没技术，怕射歪。都显示中国的军力基本上和俄罗斯一样吹出来的，是的，这是没有疑问，打是不能打。观点：全面封锁，但是在与那国岛海域开一个大口子，还指望围死台湾，中共真是幽默啊。观点：我在墙内今天微信推送消息，中国对台湾实施攻击，信息中全程未提演习，我明知大陆不敢发动这场战争，本来就是花架子，最多演一演，独裁国家怎么敢跟自由地发动战争，他真要打，恐怕自己的统治地位不保，保大局为重。 观点，感觉军演向习近平变现，对解放军的一种贿赂，快到年底了，给大家发点钱，大官拿大头，小兵拿补助，而且这样发钱能让网信办炒一波，扬我国威啊。观点就是习近平想找回面子，作秀表演。情况我昨天在微信朋友圈转录了墙外关于军演的视频，内容关于习近平测试军队是否还听他的，结果被秒禁言24小时，今天恢复后又发一次，结果又被秒禁言24小时。我觉得这是 AI 审核，人是不可能秒封，应该他在不断的扫描，不断的在扫描啊。观点，独裁体制不可能长久，这是独裁者和既得利益者心知肚明的事情，但为了眼下当前的利益和权力，不愿意放弃谎言和暴力，剥削榨干被统治者直到倒台的那一刻。观点，日本只是以前不想出风头，但美国只要点头允许，日本有的是底气挑战亚洲大卫，真不怕日本，何必中俄都忙着军演。怕日本，怕不怕日本不知道，但是日本毫无疑问，日本有和平宪法，那么日本是有一代人叫和平，对和平这件事情，因为打仗之前吃了亏，但是这一波人呢，这个已经老了，那新生代那不甘愿，那就要站出来，高师早苗就是来做这件事情的啊。那美国呢，以前也不会的，拜登总统在位，高师早苗能做的事情也有限，为啥？以往美国政府还是要限制日本的，限制韩国的啊，你那么容易也不没那么容易啊。那只不过呢，你碰这个日本瞌睡碰到了枕头，碰见谁呢？碰见了川普总统。川普总统，我是要回家的啊，我是不打算管这些事儿的，你们自己管吧。日本才有机会。日本现在的这个窗口非常的短暂。日本这个窗口非常短暂啊，日本要尽快的把这事给办成，否则的话换一个总统上来都不一定，日本到底能变成啥样还不好说呢啊。观点，解放军演习攻台湾不行，给小粉红当壮阳药足够了，放点火箭弹就是告诉美军我就玩玩骗骗基本盘，你别当真，就这意思。观点，中共每次搞这种军演都是一种地缘政治杠杆，给了现成的借口，让美国对台湾军售，让日本修改宪法，都更有合理性。你看中国又在威胁邻国，我们要保护好自己。是的，这一次的军演，这个一演下来，你高师早苗又捡到了一个筹码，对吧啊。这不是说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吗？你看他真的在搞台湾吗？马上就兑现给你看啊。坐标广东这边，海关、税务、工商联合执法，把之前常年走私外烟、洋酒，甚至走私游戏机 PS 都抓去判刑，抄家蹲耗子。为啥？广东现在就是一帮习近平的这些饭桶，广东、江苏、浙江、山东这四个中国最发达的省，习近平安排了他的铁杆饭桶去治理，所以这些地方好不了，他们经济好不了啊。情况下提问，以前我一直认为抖音是粉红聚集地，但最近刷抖音发现呼吁反抗、呼吁当兵的人，站在人民一边的，呼吁全网戒烟的，不给烟草输送利益的，和讨论文明和野蛮的视频越来越多。蒋万安在抖音上也成了偶像， 与此同时，负债和焦虑、抑郁疾病的视频也越来越多。请问王老师，这是否意味着临界点快到了？这种情绪需要怎样才会点燃？这种情况下，老戏敢打吗？嗯，我一直认为他不敢打，我一直认为他不敢打。那这是出于理性的考虑，但是他疯起来，他自己都害怕的情况，他会不会打就没人知道啊。但是理论上来说，中共应该都不赞成打，啊，应该都不赞成打。但习近平上一个连任，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他要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言外之意就是要统一台湾。所以这是他作为一个连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据。那如果他想再连任的话，理论上来说，这件事情他还得说着，啊，他得砍着。那但是我觉得他再连任的政治条件并不具备，啊，并不具备。第一个，他控制不了军队；第二个，他的基本盘也在崩，也在崩，崩得蛮厉害。那这么多人落马。马新瑞就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风向标，马新瑞。啊，马新瑞，所以我不看好这件事情。那你说他会不会铤而走险啊，这既然是这样，我就赌一把。嗯，不好说，赌的事情我们就没办法预判了，因为赌的心态就跟逻辑没关系了。啊，赌因为你讲的是概率的问题，跟逻辑就没关系。你讲逻辑的话，他肯定就不能打，因为他后果他更不可预测啊。而且我认为党内会有很多人阻止他做这件事情。那以前没人阻止得了，但我认为现在是有人可以阻止。观点越来越觉得两岸三地中文新闻媒体都是垃圾。老岸引用美国兵推报告，开战后台美海空损失惨重，甚至全歼，自治不提同分报告另外一方的中共也是损失殆尽，更不提检讨报告中为避免严重损失，最好在开战后直接攻击中国腹地。兵推，大家别以为兵棋推演是真的来进行分析，不是的。兵棋推演是在某个特定的情境之下发生的进展。它不是一个，兵推并不是模拟真实的情况。它是设定了一些特定条件来进行兵推。它是要看在这个特定条件下我该做什么。然后我就先把这个事情给办了，理解吗？大家很多人认为兵推就是一个模拟真实情况的真实场景的真实结果，并不是这样，他只是没告诉你啊。因为你想一下你都知道，你想一下你就知道，双方的差距这么大，双方差距是非常的大的啊。你真的要发生这件事情，可能出现什么什么什么台美海空军损失惨重甚至全歼这种情况，怎么可能？疯了，找都找不到飞机在哪儿，你好不好？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还有就是什么什么饱和性的导弹攻击，导弹攻击是不可能饱和性的攻击的，哪有饱和性的导弹攻击？疯了。就是叫什么自嗨呗啊。请问这次美国斩杀线理论是不是对国内各大博物馆事件的转移？我没看出来。你有没有停止关注？我没有停止关注，我一直在关注，不会停的。转移了吗？我没转，反正我没转移啊，我会继续关注。而且斩杀线很垃圾啊，就我们一个报道就够了呀，就够了呀。 秦永锡现在完全掌握的只有宣传系统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啊，我没有那么掌握的那么清楚。但我看得到的是，军队他是掌握不了啊。你看这个军队这么多人落马，基本上他任命了三十，任命了多少个上将？就剩这几个，就剩四五个了啊。民族伟大复兴在于科技，在于人才，归根结底是教育。民族伟大复兴不在于教育，在什么？在制度、国体，不在教育。教育是在这个制度之下，教育，中国的教育就不要提了吧，中国的教育那套中国传统的教育什么鬼？那一套从小马列洗脑，浪费无数人力物力财力，浪费孩子们时间和精力。对，教育政党化不改，怎么复兴？核心的不是这个问题，核心的还是国家体制的问题，政治体制的问题。政治体制不改，你教育怎么会独善其身呢？情况关于中国10000亿美元顺差，最近两天听到各地政府购买出口数据，揭开了外贸数据造假的冰山一角。鲜为人知的是，中央政府曾经搞出离奇的外贸数据乌龙。1984年外经贸部向中央汇报巨量外贸结存，于是中央决定迅速扩大进口，突击派遣各级官员出国考察，还实行差旅费大包干，节省的差旅费住宿费全归个人。1985年上半年终于发现外贸结存数据有误，原因竟是小数点位置错误，于是拎着整箱方便面和热水器的出国官员骤降。有这样的错误吗？很罕见啊，我没听说过啊。王先生你好，听你的节目3-4年了，报告下，在圣诞节已经到了欧洲，恭喜你啊！目前在走一些程序，可能要长达几年，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有些恐惧，但是谢谢王先生和大家一直以来的陪伴。我们这个世界有什么可确定的呢？其实确定性的东西并不多，对吗？外部的世界总是确定性没那么高。我们当然追求确定性，因为我们需要安稳。但是其实我们内心，只要我们内心平静啊，我们内心平静，我们就能找到安稳啊，好吗？祝你顺利啊！最近国务院、中共中央出了很多文件，关于税费。行业微微调整，眼花缭乱，感觉政出多门。请问王老师怎么看最近这些文件？文件没什么用，我都没报。农业部、发改委、工信部、财政部都在开会，都在出文件，还联合的文件。财政部跟商务部跟人民银行还有什么初级消费的文件等等。那原因是为什么？我为什么没有报？因为是这样，自动全会没东西，然后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没东西，所以你就算这些部委出的文件其实也是没东西啊，基本上是花架子。广东话叫出口述，普通话是怎么说呢？口述叫什么？就是口惠而实不至的意思，就是忽悠你，搞话术啊，话术应该叫话术，全是话术。那我又不想天天拿着别人报告来，我就在那骂他是出话，搞话术。我就讲多了没意思，所以我就干脆就不报了，因为没有太大的价值。如果有价值的我会跟大家报告。但你比如说又要搞今年又要明年继续要搞什么这个补贴，国补要继续搞。国补他敢不搞，明年消费就会崩。所以他没办法，他其实很多事情是不得已而为之。 饮鸩止渴，他在那停的话，他就渴死，他不喝就毒死，你说怎么办？现在基本上情况就是这样，所以没有什么，没什么值得报的经济政，经济政策肯定是没有，没有什么，没有什么突破，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所以我们没有报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